请提出来，请大一点，大声一点，谁知道有你做传道人。按手不重要，
按手倒下去以后不重要，重要的是起来以后他们的热心支持。然后这个你会看，常看到说讲员这个除了站讲台以外，也帮忙听到歌台，就是唱歌的时候有音响系统，然后几个人，然后讲员在上面唱。那讲员讲到的时候，这个体态也不错，故事性也很有啊，大家都能够哄堂大笑。
那不要紧，就你做牧师了，代替他算了。我相信呢，因为有是 overconfident 产生的错误，有 lost confident 产生的 compromise， 这是定律。如果一个传道 confident 很强，强到恰到好处，他就做了应当做的工作；超过他自己，他就乱做，而且以为他就是上帝，什么人都不可以参。那他就很危险，他什么事情都不要跟人家讨论，因为他 overconfident 就很危险，就 miscalculate， 他以为他做的都对，有每一次把经费时间花在不应当花，结果做错的时候来不及挽回，已经浪费掉了。我很注意这个，所以我这一生呢，很可能的话用最少钱做最大的工作，最少时间做最永恒的价值的工作，用最少的恩赐达到最大最多人听到的果效。那这个是 scriptism， 你我问 what is your life philosophy？ My life philosophy is scriptism。I scripted my time， scripted my talent， scripted my money， scripted everything。可能的话，每一分钟都用，连睡觉的时候可以梦见过去度过的东西，温习温习更好。那这样，我这60年来，我做了可能别人一两百年才会做完的工作，是用 scriptism 这里。那人家说唐牧师，你如果跟我跑，你好像说这个人没有早上到晚上好好在那边祷告，等候上帝给他力量。我不是这样等候的，因为你要安静，你就得离平静安稳。我一生安稳，我不紧张，我不挂虑，我就一直交托上帝。我好像海绵，一直吸收，一直吸收，每时每刻看到新的东西，吸收，然后比较。然后牵引到神的旨意，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必要的时候就会自动跑出来，在讲章里面跑出来。所以预备讲章，我不是把书放在那边读书、抄书、听到讲章，那个叫做移民厅的官员（immigration officer）。我不是这样，我是融会贯通，然后私自在里面挣扎分析，然后个人的觉悟中间把一些东西提出来。我是这样的方法。那现在如果教会有一些牧师 overconfident 就做错事情了，有一些牧师 lost confident， 那怎么办？就想如果没有歌星来唱歌，布道会不成功；如果没有用这个办法，没有人会来信主；如果没有神迹，人家不要信你说。我要对灵恩派一定要用神迹才能叫人信主的人讲几句话：回教是绝对没有神迹，而已经达到20年以后人数比基督教更多的野心的一个宗教。基督徒的牧师呢落到这个地步，我从戴安娜死的时候 Lady died， Lady who is died， Lady died， 这个 Lady died 死的时候，把棺材放进 Westminster Abbey， 那请谁唱歌啊？ Elton John 唱哪一首？ Candle in the Wind。Is it Christian? Absolutely no. 我就看不起圣公会了。你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圣公会的总堂，请一个和基督教没有关系的人唱世界的歌，那个是圣坛的，回教徒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是自己 no confidence， 自己 compromise， 出卖上帝的真理。 Lady Di 如果没有死，他跟那个 Bobby 结婚，叫什么？到底结婚， 那以后呢，他又是查尔斯的太太的孩子威廉王子的妈妈，那么王子查尔斯就变成英国国教的最重要的这个国家的保护人。他的母亲是一个回教徒，因为多里是回教徒，多里不会变成天主教或者圣公会，但是戴安娜一定会变成回教徒。所以上帝的时间去吧，你多美丽没有用，很多人因为他美丽死了替他哭，神经病。你要看神的国度，以神的家神的国为重，英国国教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上帝参手，我是这样看的。历史是在上帝的手中，阿们。所以你们教会的领袖不要因为怕我的教会没有人来 compromise Eldon Jones 如果人来上，你要不要啊？如果 Lady Di 来这里讲几句话，你要不要？对我说不必，上帝不需要你，是你需要上帝。你死了是不是到上帝那里？不知道，神的道一定要传开，这些不必。所以你不要为了教会会复兴，人数会多，那个叫做经济学的 market orientation。我们现在不是 market orientation， 是 God Spirit's guidance orientation， 神的灵引导我到什么地方。唐崇荣如果要听众多啊，不走这条路。我的讲演讲数超过 Clinton 总统两倍，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总统比我演讲的技术更高的。如果我要用一条方法使人多，奉献增加设备，我很有办法的。神不许可，神要我走这条窄路。你说你的窄路还是很宽的，你的听众还是很多的，你不知道我如果要宽宽几倍，我早几十年放掉那些走这条路，结果神为我安排到什么地步，我顺服。所以呢，正统的人要争回 confidence。 现在我讲几句重要的话。 Orthodox should regain the mainstream。 单单这句话你字典找不到，基督教现在车流找不到，这一句话是一定要注意听的。正统争取主流，大家说正统争取主流。八十年前灵恩派是旁门左道，灵恩派讲的东西根本不是正统所需要的，他们已经试试看争取主流，进到圣公会、卫理公会、长老每一个会都给他影响。他们这种野心、这种雄心不是应该他们有的，应当是真正有 reform reformation 的神学思想都有的。但是这些正统的神学家竟然是自己怕、自己放弃，怕人家不要来信，随便讲话。甚至很多神学的老师啊，你问他题目的时候，他说有几种看法，那你呢？啊，我本你们自己选好了。神经病，不是真理的教导者，不是指路者，是自己彷徨者，怎么做领袖？所以呢 ，Ralph Winter 讲一句话：有权威的人在哪里？没有权威的人冒权威的样子在上面，就吸引了许多需要权威、走投无路的人顺从他。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情形。The true leader should be authoritative. The authoritative image should base on the true authority. A true authority should base on the word of God. 神的道是绝对不会改变的，神的真理，你忠于他的信仰是真正的权威。有这个权威站起来讲话，神啊，你的话是这样，人家不要听，不要不管他。施洗约翰呢，是一个不必用礼拜堂的讲台就可以吸引千万人来的人，对不对呢？他不必穿牧师袍，也不感到奇怪的。现在牧师的这本衣服呢，短一点、长一点，就怕人家看不起。这种人不配做传道。我到圣年前还买旧衣服来穿。不是因为我不能买新衣服，我有钱买新衣服，但我可以奉献，我支持神学读书，我自己买旧的，我出一点差一点不要紧，我的道是第一流的，我测的第三流不要紧。这些话呢，怎样教我们的学生，怎样使我们的传道懂？有的传道穿起来像电影明星一样很好看，我用的都是第一流的东西，讲到第五流、第四流都不如，有什么用？所以一定要改过来。施洗约翰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圣灵降在旷野约翰的身上，路加第三章。那个时候呢，有该亚法在耶路撒冷做祭司，圣灵不降在他身上，祭司袍、圣殿最威严的仪式，圣灵不在这里，圣灵在旷野，在像疯子的那个人身上。 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灵才是时代的领导者。那么你说那没有人去不要紧，旷野没有人去，圣灵一降临，慢慢人就到那边，不到这里。所以圣殿空空，旷野满满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在那。卫斯理约翰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形式，他七次大西洋去布道，回来以后圣公会决定不再请他讲道。那么 Judge Whitfield 糟糕了，我们一方面是 Methodist， 一方面没有人请我们讲道，怎么办呢？后来呢 Judge Whitfield 说，好，我不在礼拜堂讲台讲道不要紧，路上可以讲道吗？广场可以讲道吗？工厂外面的那个小小的空间可以讲道。他就每天早上五点开布道会，五点开布道会，有没有人来啊？啊，你说半夜没有睡觉的阿片仙酒鬼跑来听，他在工厂面前讲，你们要悔改，上帝爱你，耶稣为你死，你的罪可以得赦免，你不要怕人讥笑，只怕你自己没有资格自己笑自己讲得到。如果你讲得到每一句是认真忠于真理相信的话语，神一定感动人的。然后呢，第一天200人，第二天呢1000多人，第三天2800人，第四天差不多10000人，第五天20000人。这是历史上的神迹。 George Whitfield， 你去查字典去看教会历史，一生一世最多一次讲道是80000人听他讲道，没有 speaker。 我有时候呢只有50个人用 speaker， 我害羞的不知道怎么样。80000个人听他讲道，没有 speaker， 他讲的声音就振奋，好像转子一样转到人心里面。有一个 Thames 这个泰晤士报的记者去听了一次，吓死了，回来伦敦在泰晤士报写 Mr. Whitfield 讲道，我在1英里外面就听见他的声浪轰轰从我耳朵进去。1英里是1600多公尺，对不对？你讲到不用 speaker， 1600多公尺听见，那第一排的不心脏病才奇怪。这个人讲到最后一次讲到的身体崩溃了，里面已经完全乱了，里面已经差不多要死了，但他没有办法，还在讲，讲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办法支持了，他就忽然间离开听众，转过来对天上讲，主耶稣啊，我太累了。那天晚上他死了，死以前那天白天还在讲。这个叫做上帝的仆人。现在呢，许多所谓上帝的仆人呢，一点伤风就不上班了，一点脚痛就不走路了，一点困难饿哇马上怕胃病来了，超过5分钟不吃饭马上什么大灾难来到。我常常解答问题的晚上1点，后来去睡觉才记得昨天没有吃午餐，晚餐没有吃，也没有死，我还是胖胖好好的，60多岁了，不错哦，对不对啊？60岁这样好不好啊？你都不一定会这样，我告诉你。昨天我还爬到530届的礼拜堂上面去，在为伦敦祷告，看看整个伦敦，心里很多的感想，再下来就讲到，再回去睡了一个钟头，感谢上帝。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跟我有关的，小心啊，不要乱讲。把我的东西翻成英文的程度的人是不够的，所以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有一本书是印尼文，印中文一定没有的，那就是《十架启言》（Seven Words of Christ on the Cross）。啊？什么？有这个吗？那不是别人写的，不关我的事。因为我每一届圣经我的看法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但我一定跟正统思想没有差错的。请你注意啊，我解每一届圣经的时候我不用别人的解经法解的，所以你看我的希伯来书看完了，请你买所有希伯来书注释，几十套请你买，你看不一样的。但你再注意看，我一定跟整个2000年的正统思想就是不偏差的，这是我的特色。 所以我敢让人把我的书印出来。如果我是偷人家的奖章，看了书再写的啊，原来唐牧师这里哪里来的，这个从哪里偷来的，你看有哪一张我偷人家奖章，从我17岁讲到今天，没有一天奖章是拿别人的，我还自己挣扎在上帝面前。 I am very very diligent thinker、跟你谈的话吃饭我都在想，一天到晚想，随时叫我讲什么我就里面拿出来，我是很勤劳的思想者啊，我想比我读更多啊，我想完了我不怕你去读，你读 John Ford 也好，你读这个什么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也好，他也是注册家，我心想为什么英国可以出 Martin Lloyd Jones 中国不可以出，难道中国不可以出解经家吗？那我又不是像普通解经家，因为普通的解经家有两个毛病，第一太咬文嚼字，解释一个字一个字写得很详细，结果呢失去信息， no message。 你读解经书为什么打瞌睡？因为没有信息，你听我讲到的有了信息在传，上帝现在此时此地对此人要讲什么话，有那个信息 message。 第二能力跟 relevancy， 讲的时候那个力量出来，而且跟你的生活直接有关联。所以这三年半在香港讲希伯来书，在吉隆坡讲罗马书，吉隆坡1000多人，每一次用五星旅馆的听，如果钱一不够第二个礼拜就没有办法了。我对他的老这个经理说，你们这个五星旅馆的听啊，最大的公司一年最多租一次，做他们周年纪念，我布道团给你租差不多40次一年，这样大的费用三年半没有欠一块钱，继续不能维持下去。最后一次太痛苦了，为什么？因为租金那么贵，结果下大雨，吉隆坡 水灾，能够来的只有1/5，奉献场也骗很多钱，但我就这样维持下去，维持三年半，香港700多人没有一次是空下来，二号风球还是一大堆人，差不多坐得满满的，因为有关联 relevancy。 那这个呢 message dynamic relevancy， 这两个东西是解经的书没有的。所以呢我那一些东西啊，另外一本是印尼文的，这个是中文的基督的风范，就专讲腓立比书2章第1到第5、第6到第11节的那本东西，是从基督的风范，是台湾有，台湾印的，台湾印出来的，但那本书呢印尼文没有。还有一本书上帝的旨意200多面，印尼文的，中文没有。所以以后呢你提醒了我试试看。我的书哪里17本，我的书大本小本的一共50-60本。
我从英国能够收集17本
是很不简单的。这样好，你回亚洲一次带回来就70本，那更简单。谢谢谢谢，我基本是24世纪的，所以21世纪刚这三年，我还能活多久我不知道。我心灵的深处是说60岁我会死，后来到了2000没有死，我奇怪为什么还没有死。所以现在呢到底几岁死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有永生就是。所以我最后这几年会好好发展解经的问题。罗马书讲完了，是不是还有哪一本书好好讲存在世界上？我以后呢，约翰福音、罗马书、希伯来书、以弗所这4本书呢，是印尼文的有2本，就约翰跟以弗所，英文、中文都没有。那中文的2本是罗马书跟这个希伯来，也会印出来。那这都是几千面的东西，不是很简单的。是是是是，谢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请。
您对我们在这里的教务同工啊，怎么样再次？
再次进修，是是。
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神学院，我说明神就是我们华人的神学
院。是。
那到别的地方都太远了。
如果你们能
怎么样能够更新呢？
下个礼拜，下年如果能够到纽约去，3个礼拜9个课程，3个礼拜21天就回来了嘛。啊，9个课程，一个课程差不多等于1个学分半，但是我们用的制度啊是很密集的，所以你1天10个钟头上课。你去以前1个礼拜好好睡觉，使你精神卯足去。那20天好好上课， 有吸收的录音带再买回来再听，那么每一次的课程不大一样。明年我是教两课吧，我会教的一课是布道神秀。
那您这个会不会上网？
我不给你上网，我要你去。我上的第二个课程是圣经树林的英雄侍奉的典范，怎么样从圣经侍奉那些伟人中间呢，去看见他们侍奉的精神。因为我认为侍奉的工作，工作量是 quantity， 工作的精神是 quality。基督教的精神有几个要点：第一，永远摧残不死的，永远疲倦不完的，不会被疲倦被逼迫打倒的，那个 undying spirit， 那个是教会生存下去的根基。还有 uncompromising spirit， 那这个呢要在圣经里面慢慢提出来。 好像我刚才提到以利亚，你有没有受感动？我刚才讲了以利亚，你心死了到哪里，结果他就一点不妥协，那个就是侍奉的精神。这些如果 pick up 了，不是在奔着你的认识，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是第一层，到了变成你心里的 integration， integrat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istry， 那是变成你的生命，那个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有这样的传道人，以利亚的心智和什么能力。今天传道人读神学是读学位和知识，糟糕了。我不说学位不要紧，学位至少证明你读过，但是你单单为学位，你不是为心智，不是为能力，你就不照圣经的规格，很可惜的，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最后的，不要再延长了，范围要有限制。有没有最后的问题？最后的啊，
我昨天听你
站起来，大家。
昨天你听到好像是你不愿意到中国去讲，就是说
什么时候？
就好像是你这
你睡觉的时候的，
就是在中国一个讲，就是你好像第一次到英国来，然后是没有去到中国去讲了，还是什么？我昨天听到好像你在中，就是
我才知道你昨天精神不好，听错了。
就是我想问一下，
我告诉你。我不要在三字教会的影响之下讲道，我诚实讲，我每一句话都不是做样子，我都是诚实的。所以呢，如果讲错了，人会生气我，但我还是诚实的。我宁可诚实给人误会，不要诡诈给人赞同。Be honest, OK? 我一定不要在三字教会邀请下去去讲。虽然丁光信叫人问候我，神以凡请人叫我去讲。全部我裁都不裁。那么如果不是三字教会的，我可能会去，如果他们邀请我。结果呢，台湾吴勇长老他们那些人就为我安排了聚会，一万人听到，在温州，不是三字教会。原来三字教会以外还有一个会叫做两会，三字教会跟基督教什么会？
协会。
我以为的协会是比较好的，差不多一样的。但我因为讲了不是三字，我就去。那一到的时候呢，我很天真，上海一下飞机，弟兄姊妹来接我，我们祷告，就在机场公开祷告。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抓就抓，死就死。祷告完了，换飞机，马上行李，搬上那个飞机到温州。到温州进旅馆，他们告诉我明天就会这样，杀了十多头猪，明天到早上会几千人来，晚上差不多一万人来。那你的讲道是这样讲，我说好，我预备好了。11:40的时候，他们来叩门，糟了，明天你不可以讲道。我说为什么？因为呢，公安局从北京派人来，对我们说，唐崇荣，几点飞机到了，是不是？你到旅馆告诉他，不准他讲道。那么他说，曹牧师啊，这个是高压电线。High voltage electricity， 所以请你不要反抗。他说如果你反了，你真的上台讲道，不但你死，我们也死。我心里想，死算什么？但是呢，他说我们也死，所以我们不想死啊，你们不想死，我不讲道。那怎么办？第二天一早我去买飞机票，就到北京去，我要看故宫的建筑，看天坛，研究这些中国建筑，也这是我对建筑学上一个好奇心的一个 帮助，我去了。然后呢，后来才知道，我飞机下到温州以前半个钟头，北京一架飞机先来，就是对他们说，这个人要到了，你不可以讲到。我才知道呢，原来我也有一点重要性，连中南海的人都心里有所对我抗拒，不要我去讲。那我就知道，耶稣的灵禁止保罗在比推尼传道，耶稣的灵拦阻我在中国大陆传道。我就有个感想，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我在莫斯科讲道，我在列宁格勒讲道，我们的布道会是用共产党党部的大礼堂做布道会的地点，怎么苏俄请我讲道，怎么中国不准我讲道？中国的心太窄了，算了，小事情。后来我想到一件事情， Khomeini Ayatollah Khomeini 你知道吗？他在巴黎13年流亡，他不灰心，因为后来呢 Shah Pahlavi 一定要下台，他可以回去。为什么？因为他的录音带在伊朗已经传遍全国的这个普通的人民，结果他们要他回来，逼他来为下台。所以呢，在西班牙有一个叫做 Pablo Casals， 听过这个名字的清楚吗？啊，西班牙有另外一个人叫 Picasso， 听过的名字的清楚。Picasso 你就知道了 ，Casso 是 Chalice， 他说 Franco 不下台，我永远不回西班牙。他是立下这个字。还有苏联有个叫做 Horowitz， 听过这个名字没有？他共产主义不瓦解，我不回苏联。他等到84岁，共产主义还没瓦解，他说我老了，我要回家乡看看。所以他呢，共产主义没有下台，他跑回去，莫斯科大大欢迎他。这个就叫做拉锯战，或者毛泽东的持久战。等候，我相信我没有死以前，可能神许可我在中国大陆设个大城市开大布道会，是不是？现在不是。时间还没有到，等，不必急。好了，阿王，你的问题，我不是不要去啊。好，我们就到这里哈。圣经中有几处写到上帝就后悔了？请问，主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会后悔？好不好？哎，你们的问题真好哎。但是我要先纠正你哈，有几处。圣经几处说足就后悔，哪里有？哪里有？你不要随便侮辱我的圣经。创世纪第六章，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只有那一次。你说有，还有？我知道，不是那样讲。诗篇90篇，摩西说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不是主说他后悔，是人求他后悔。撒母耳对扫罗讲话的时候，撒母耳说耶和华绝对不像世人，他永不后悔。所以他现在说扫罗你罪名，他后悔立你做王，是撒母耳讲的。撒母耳讲的是用 paradoxical principle，就是主是不会后悔的，所以他现在说他讲的话是不后悔的，他懊悔立你做王。但你说这个很矛盾吗？他如果不会懊悔，怎么会懊悔立扫罗做王呢？他如果不后悔，为什么他说呢后悔造人在地上？如果后悔造人造地上，为什么说主是绝对不像世人不后悔的啊？除此以外呢，还有又拿树林耶和华就后悔不降灾消灭尼尼微城分。那么这样呢，上帝说我后悔了只有一次，耶和华就后悔了记载了一两次，绝对不后悔的耶和华说我会后悔，那个是撒母耳讲的，是又拿讲的，不是上帝讲的。你弄清楚了，现在我来解释好不好？上帝知道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知道。如果知道了就不需要后悔，对不对？如果会后悔，就是从前不知道，对不对呢？ Either one， 如果知道就不会后悔，后悔就是哎呀我不知啊，如果我知道啊我就不是这样了。 如果我早知道变成这样，我就不让你去了，就哭了哈。这是叫做后悔。我告诉你啊，这是人，这是你，这是我。我们现在用人的常情，把它对照的神一定像我这样的，上帝仅非是人。你这个原则抓住了，那么你说主啊，我不明白，请你告诉我，为什么圣经你说你后悔造人？后悔有几个原理，第一就是呢，人的感情受伤，他呢受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呢他忧愁痛苦，痛苦中间第二原则就是没有办法把历史倒转。No way to reverse the history. The point of no return. So after happening something, you cannot return, cannot reverse the time's journey. So you can only be so grief, so sad, so regret. 这个叫做后悔。所以后悔是表示感情很懊丧痛苦。第二，没有办法把历史的巨轮把它倒转。这个叫做后悔。那么上帝的后悔是不是表示上帝原先不知道，他虽然没有办法，他变得很痛苦，因为他从来不知道现在竟然发生。不是，请注意，上帝是 in contingent God， 刚才讲了，上帝是永存的，过去今天直到永远，做了今天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现在今在永在，永远常在。所以这个永存性的上帝 in contingent God，在他没有所谓过去所谓将来，因为他在永恒中间呢，每时每刻都是神性永在的现在。 The eternal presence of God in contingent God。 Eternal God， 他是 eternal self-existing self-sufficient self-eternal self-conscious God，永存自存自救不变，这个自全的上帝是永恒的。所以在他没有什么过去了，现在以后还要再来，因为神没有这个事情，他是永存的。那么上帝的永存中间有两个本性是平行而不相悖的，第一就是上帝的爱，第二就是上帝的什么义。上帝是永远慈爱的上帝，上帝永远公义的上帝，所以当人顺从他的时候就跑到这里来，当人背逆他的时候就跑到这里来，当人再顺从他又跑到这里来。所以这个呢 in contingent unchangeable God doesn't move doesn't change， the change is contingent you and me， 你明白吗？但是呢对我来说，我一碰到上帝爱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赦免临到我，你说主啊谢谢你，你对我这么好。当我背叛神的时候，跑到神的公义触犯他的时候，他攻击我，他审判我，主啊你改变了，你现在对我不好。上帝说是你改变不是我改变。现在我问你，你说我不懂你在讲什么，你不懂我讲给你懂啊。你看地球绕过太阳吗？谁看过地球绕太阳的请举手，谁看见太阳绕地球的请举手。你没有看见太阳在绕地球吗？你两个都不举手，你是什么人？知识分子。我再问你一次啊，不可以中立啊，看过地球绕太阳的举手。你看过地球绕太阳站起来，你看过地球绕太阳没有？有没有？你看过地球绕太阳没有？坐下来，你举错了。看过太阳绕地球的举手，那就不举手，明天不必来听了，明天我也不来讲了。所以这个叫做相对现象。当你看见太阳绕地球的，你看明明它绕地球嘛，你还骗我，我亲眼看见的，你看错了。所以为什么呢？太阳绕地球根本没有发生过，你是这样看的，因为你的眼睛骗你，你懂吗？我亲眼看见怎么会骗我？骗。 那些人我没有看见上帝，所以上帝不存在，自己骗自己。你说我看见了一定不会错，你看见一定会错。明明太阳从来没有绕地球，你看见的就是太阳绕地球，所以你说上帝后悔了，就是这个原理。现在你们都在我前面，对不对？你们在我哪里？在我前面，对不对？后来我就一直在我前面了，不要动了。你们在我前面了，听到没有？不要动了。你们在我前面了，我一边讲的时候，或者你们变成在我右边。后来我说，为什么你们在我右边？不要动，在我前面，在我前面，你不是岂有此理？你们全部不听我的话，你们变成在我后面。你说你神经病，你自己转来转去。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相对现象的原理，你就说什么叫做上帝的后悔。好，现在正解了。上帝的后悔什么意思？当上帝对人用爱，人不接受的时候，上帝用义来审判人的时候，这个叫做上帝的后悔，懂吗？当上帝要用他的义审判你的时候，你悔改，他就不把审判给你，用他的爱临到你，这个叫做上帝的后悔。所以上帝说他后悔造人在地上，什么意思？地上的人使他不得不要审判的，是这个意思。那因为神这种观念没有办法用人的有限的文字表达出来，就不得不用后悔这两个字。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他说神谨非是人，绝不后悔，他说他后悔立你做王，就是要表达说绝对不改变的上帝用他改变的手法来审判人，来定罪人的时候，是因为人背叛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摩西在九十篇里面懂得这个道理，主啊，为你的后人仆人后悔吧。什么意思呢？我现在要回到你的爱中，求你不要审判我，不要用你的公义对付我，后悔吧，你转变吧，你从这里转到这里，这里其实这个不必转，因为神爱跟义是永远并行而不相悖，是呢 always parallel and no conflict， 这叫做神的本质。最后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做结束。这是一条河，这条河上从上流到下，所以水是越来越急的。那么呢，我呢是住在河上游，我有一天想，哎，今天假日我去找婆婆，我就坐一条船啊，然后就摇摇摇摇摇到外婆桥，那外婆住在这里。那么我下游的时候，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哎，三分钟就到了。我的河啊河，你很好，你给我很顺的摇到外婆桥那里。那外婆给我一块糕，叫我好饱饱。然后我吃完糕以后，我回家了。我一回家的时候，我一直摇，两个钟头还没到家。我说河啊河啊，你刚才对我很好，你现在不好了。你刚才帮助我，你现在拦住我了。河啊河啊，外婆好你不好。摇摇摇摇到外婆桥，现在摇摇摇总是不到家。你骂河，河就讲话了。其实河没有讲话，是我代替他讲话。你神经病，我除了没有帮助你，我也没有拦住你，是你下游上游自己变来变去，对不对啊？所以你说河后悔了，你明白了，神没有改变，是我们改变。 OK， 那么我带了几张，我带了五张，还有多少？还有这么多。那怎么办呢？现在八点了，我再延长十分钟好不好？那就不打了。那这样你就开始知道了，圣经的道不是那样随便可以人攻击的，也不是随你怀疑就等于没有价值。圣经不会因为你攻击它，它就失去价值，只是表示你还是何等幼稚，需要真光的照耀，就是这样。否则的话，没有人为了一本圣经翻译二十八年，为了研究神学有的读了几十年的书，因为太伟大。你这中文圣经，你们现在手上用的这个厚厚一本，平均每一节用多少时间呢？你知道吗？ 是一个小时半才翻译出来。你们那些笨人，翻译圣经这么慢，我那两天就五面了，一个月就半本了，好笑。那些都是经学家，94个圣经学者，在中国花了28年，到印出来的时候，圣经印出来，那个拿着圣经的这一个人，他说：“我还活着，其他93个都死了。”你笑什么？没有良心。94个圣经学者印成功的时候，93个死了。他流着眼泪说：“我把这本翻译成功的奉献给中国中华民族。”我很受感动。当圣经决定翻译白话文的时候，胡适之还什么都不懂。过了28年以后，1919年以后，胡适说提倡白话文，圣经早就做了。所以当时的基督教是走在基督教在中国是走在所有中国最高知识分子的前面。自从尼托生的影响以后，基督教走在知识分子的后面，反教义、反知识、反哲学、反文化，只懂得树林奥秘，不要用知识，不要看这些东西，不要明白这些东西，神特别启示。结果越解圣经越进到什么东西呢？死胡同，进到象牙塔里面，与社会隔绝。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征服这些知识分子，给他归向上帝，因为我们用理性放在魂里面，成了一个不属灵的东西，这是很可怜。这句话讲的有一些人很生气，我知道的，但你不生气你就不想，你生气了你就慢慢想，想的时候你有追求真理的心，神开通你，否则你也是照样要走那条死胡同的道路。圣经中有几处，这个已经回答了，如何面对灵恩运动对教会的影响。灵恩运动是提醒教会你们太冷淡了，所以教会应当悔改。教会不应当把正统思想当作是排斥一些感情的东西，因为神造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当尼托神的运动结果产生一个反对理性的副作用的时候，灵恩运动是变成一个注重感情，而正统运动是注重理性排斥感情。所以呢，天主教需要悔改，新派需要悔改，福音派需要悔改，灵恩派也需要悔改。那灵恩派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对教会大有影响。其中一条就是呢，他们的启示论乱。他们认为呢，他们可以直接领受比圣经更有权威的启示，这是侮辱圣经。但他没有这样讲啊，我没有说侮辱圣经，我没有说圣经不重要。他常常讲他梦，常常讲圣灵特别给他启示。那如果是这样的，圣经的地位在哪里？如果圣经的地位比你领受的启示更低的话，那么呢，就可以不必读圣经了，就当然领受你的启示了。如果圣经跟你一样的话，为什么你讲的是你个人的东西，很少讲圣经？圣经比你更高的话，你为什么把你的东西讲成超过圣经？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原则性的干犯，这是原则性的很大的错误。但灵恩运动就不认为它是错的。那很多人说不要紧了，让人灵恩运动请带人上信徒，也慢慢在教他。换一句话，你把灵恩运动当成幼稚园，那么把正统教会当成高级的，先用灵恩运动吸引人，然后慢慢带来，不是的。灵恩运动认为你们宗派都是小学，他是大学，所以他不是幼稚园，所以他们要所有教会都走灵恩道路，否则你就没有圣灵。用这样的口气和这样的态度来处理传统历史中间神赐给教会的真理的权威，是侮辱。这个很不注意的话，第一代的灵恩运动还有背景是正统的影响，第二代的灵恩运动没有这个，就专门搞灵恩，第三代就变质的灵恩。你们听过 Toronto Blessing 没有？ Toronto Blessing 没有？倒下去行不行啊？不省人事，怎么样？笑两个钟头。你会想象保罗有这样的经验吗？保罗讲到一半拿到三个钟头，后来你们教会的人毛骨悚然， 保罗点解咁用啊？你做乜嘢啊？我告诉你，那个运动啊，里面有可能发展出来的副作用是 non-biblical and non-Christian， 非基督教的、非圣灵的东西，所以一定要除掉它，因为它冒充圣灵，而不是圣灵。如果有人冒充你的丈夫，而不是你的丈夫，上床跟你睡觉，你感谢主吗？给我新的经验，神经病。有一个教会呢，请一个牧师来讲道，讲完道没有想到，不道未完了，谁要说和灵道学的来？很多基督徒来，他就一按，砰，就跌倒，那个跌倒，那个教会从来没有这声音，就是乱的。知识们就说，那怎么办呢？牧师说我也不知道。那么那个就是客座牧师，客座讲请来的牧师，一直讲一个一个倒下去。他们说糟糕，我的妈妈倒了，某某知识倒了，就这些几十年为主工作，怎么今天倒了？梦醒了，第二天这次开会，我们请这个牧师来，现在教会发生这件事，怎么样的？有的人说感谢主啊，圣灵透过他做工吗？我们从来没有受过圣灵，现在有圣灵还不感谢上帝？有的人说不行了，这个如果不是圣灵怎么办？我们教会一直乱，这么大的教会。后来他们就请他的最重要的有经验的牧师到我家里，那牧师是我的学生，唐牧师啊，我们昨天发生这样事情，今天早上这次不开会，结果请我来问你，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发生什么事？那个牧师按出去倒了，一个一个倒，倒了以后就不省人事，在地上一个一个，再来一个，再倒一个，再一个，再倒一个，我们都乱了，怎么办呢？好，我说很简单，我问你，圣经有没有神的使徒按手人家倒下去的？有没有？有没有？按手受圣灵倒下去有没有？他说好，好像没有，好像，你告诉我有没有？第二个问题，倒的时候是向右倒，或者向左倒，是向前倒，或者向后倒？我不开玩笑，我不在讲笑话。他我想一下，全部向后倒。你注意吗？若向后倒，我说不是圣灵。哇，他吓了一跳，糟糕了，我们的教会不是圣灵，什么灵？我说圣灵感动一个人到最后俯伏在神面前的，只有一个动作，向前倒。主啊，我就俯伏敬拜，这是唯一的倒的方向。全本圣经十二个使徒，还有长老，都是向前俯伏，因为希伯来文的敬拜是向前弯下，叫做敬拜。所以那些呢，敬拜赞美到最后就倒下，向后倒的，是什么？是没有，完全没有圣经的。结果他们辩论了，圣灵现在引道嘛，为什么要照着圣经？那我说不必太谈了，如果你不要照圣经，那我们谈的就是圣经之外的东西，不是我的责任。我是造神的呼召传讲圣经的，如果你相信圣灵可以使我们超过圣经或者违背圣经，与圣经相反的，那不是我的责任，不必再谈。但那个牧师后来说，感谢主，你一提醒我们教会醒过来，我们明白了，这是危险的运动。亲爱的弟兄姊妹，向后倒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例子是倒了，后来呢就发生不对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扫罗，在旧约，不是圣灵来到世界五旬节以后的，扫罗就躺在地上赤身露体，不知不觉，圣灵会叫人这样吗？所以连写圣经的人每一次提到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后面加一个是什么？谁注意？扫罗赤身露体，昼夜躺在地上，圣灵启示圣经作者写的时候一定加一个字，扫罗也列在众先之中吗？是吗？他也是被圣灵感动列在先之中吗？加上这个吗，告诉你，question mark。第二点， 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门徒说，你们警醒，做那人子的人已经靠近了。彼得、雅各、约翰刚才睡觉，祷告会睡觉，现在醒过来了。犹大带着许多人来，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夜间举着火把，犹大就抱着耶稣亲了他。耶稣说，你以亲嘴出卖人子吗？讲完了以后他们就来，因为他们知道谁被亲嘴的，谁就是耶稣。他们就坐在耶稣的，耶稣问他一句话，你们找谁？ Whom is he？ 你们找谁？这是什么纳撒勒？这是什么纳撒勒？耶稣说，我就是。这种呢，平安呢，绝对不受威武，不受威胁，不受权柄影响的平安，就是圣子耶稣的平安。我就是，耶稣一讲我就是，他们就向后倒。你注意看，他们就倒下去了。所以圣经的唯一向后倒的，就是要抓耶稣的人，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那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我就是，亲身细声的讲。如果耶稣那就我就是，大声喊，地开了，他们全部掉进去。圣经有这个例子，可拉后裔的人，那些反对摩西的人，上帝发脾气时，地打开来把他们吞下去。以利亚曾经叫100个人死，曾经杀死400个先知。彼得曾经是奉耶稣的名杀那个杀亚拿尼亚、撒菲拉，就跌了，就死了。耶稣在地上没有叫一个人死，没有撤这么一个人给他死。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就掉下去，跌下再起来，起来耶稣再问同样的话，你们找谁？哪是那个耶稣？哪是那个耶稣？因为我早就告诉我就是，为什么你找我像找强盗一样的？我岂不是每天在圣殿里教训人吗？他们还是把他绑去。如果你们要叫我被你绑去，让这些人去吧。耶稣绝对不拖累跟他走的一个人，让他们以他受苦，他自己去死。彼得、雅各、约翰等他，让他们走吧。主做领袖，胸怀伟大到一个地步，是今天每一个世界的领袖说没有办法讲解清楚。感谢上帝。所以你把这些例子，两个重要的例子，加上一个死掉的例子，亚拿尼亚、撒菲拉，你看见倒下去的不是圣灵充满的人，没有一次被圣灵充满倒下去，没有一次圣灵降在人身上倒下去，没有。扫罗也在先知中吗？亚拿尼亚、撒菲拉因为欺骗上帝，所以死在众人面前。这些抓耶稣的人倒下去的，就是那些要抓住耶稣、审判耶稣的仇敌，不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 Benny Hinn 带来的运动是非圣经的运动 Non-Christian， 非基督教的运动 Non-Biblical， 你们要谨慎。好，最后我再找一个问题，我就做一个结束。那如果你们还要听问题解答，要不要明天到马德里去？明天晚上在 Madrid， 在西班牙，我还会解答问题。20世纪，上帝对华人教会的带领是什么？当你是讲20世纪，前100年呢、啊，或者讲21世纪，哇，这一定是历史学家。因为你问20世纪，我把它分成几个时期。20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20年代、25年代，是中国人从广学会增广知识，学习借着圣经文化的影响，在知识上同在许多的科学范围上有长进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一段时期中间，梁启超从西方吸收了一些基督教的影响，孙中山从基督教的精神吸收了民主的精神。这25年里面，上帝借着广学会印了许多的书，使中国人懂得什么叫新生活。每个人要洗澡，生活要有健康，医药要进步，平民要办教育。那这些是20世纪最先的25年神给中国的影响。以后呢， 就产生了反基督教同盟的会议。这些学生呢，起了反基督教，他们的第一句话：中国本来就是一片净土，没有受什么宗教的沾染。自从有宗教，有中国变成混乱，变成更落后，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基督教。反基督教的同盟一起来的时候，就反基督教的基督教的回应，就有一些简易文等等带领一些运动。到了1950年的期间，就大批学生信耶稣，啊，就大批基督徒学生做传道人，这是中国教会的第二个25年。那这一段时间呢，在基督教的青年中间，竟然兴起的很可畏的事情。就是尼托生、贾一鸣、丁立介、丁立梅、纪志文、赵世光、王明道、尼托生，这些最刺心我，这些伟大的布道家、神学思想家，这个思想上来说最尖锐的是尼托生，但可惜他没有受正统的影响，所以有很多的偏差，这个另外再谈。那这些人从25年到30年，大大复兴中国，就把这个圣道的火传遍全中国，这是到50年。49年，中国大陆共产党一进来了以后，这些到边疆传道的人，后来慢慢就自由失去了，而内地会就完全被赶出来了。所以从50年到70年的时代，这一段时间呢，就许多的好的传道人，一批在中国为主受苦，一批到海外继续受苦。在中国呢，有谁呢？有尼托生。被关到1970年才死，有王明道被关到1980年才死，那么呢，有我自己的牧师被关在一个地方，就在公共厕所旁边22年，给他每天嗅人的大便，这是中国教会受到的刑事。那中国教会呢，有几个跑出来的，就是赵世光、这个纪志文，还有这个叫做什么李长寿，就在海外了。他们不在大陆，后来李长寿没有真正走尼托生的路线，他结果是完全反尼托生，甚至所讲的道是违背圣经，甚至他说耶稣是受造的，上帝从生变成书的，那么就把一洗变成一种洗，不是一次洗，多次继续父子圣灵领受洗等等。那这些督导运动等等，就不是查经的运动，不是真正解经的运动。所以呢，这个是尼托生的所谓的这个地方教会。那么纪志文就继续呼召人做传道，那么然后赵世光建立林良堂运动，但是这几个人都不是教义清楚的人，所以到最后发展的第三代呢就没有教义，林良堂就开始走林良派的道理，因为他没有教义的运动。所以这个是中国教会的形式。那尼托生运动副作用慢慢跑出来了，所以呢，到了1989年的时候，我创立了归正运动，归正教会，要使中国教会回到正统信仰、纯正的神学训练，从这个有根基的信仰的基础上面。这是中国教会在20世纪的情形。那么这个呢，也慢慢再下去。21世纪呢，有很可怕的几件事情，就是新派的运动会越来越烈，但是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少；灵恩派的运动会越来越烈，但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结果呢是许多人用情绪的、热情的宗教经验代替教义工正统的神学思想，这21世纪的情形。那我根本没有兴趣说占地盘啦、出风头啦、给人明白认识，我没有，我只忠心传主的道，谁听谁不听不是我的事情，愿神的旨意成就，这是重要的事情。阿们。那华人的教会呢，在各地，一方面因为我们不太注重教义的分别，所以比较容易合一，但因为不太注重教义的重要性，所以容易掉入错误的教训里面。这个又是正面的又有反面的，两种功能都有，要很谨慎，这是我对你们的吩咐。就是好，最后一个问题，以后我就不答了。耶稣